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阿弥陀佛，这是一档关于阿根廷足球的播客节目。
我是安妮，
我是 Nick，
我是小龙虾。
在第一期节目中，我们会回顾南美奥运会预选赛，展望巴黎奥运会的阵容，以及聊一聊近期的一些球员资讯。首先祝贺阿根廷在几天前奥运赛最后一轮的比赛中1-0战胜了巴西，成功获得了巴黎奥运会的参赛资格。简单介绍一下赛程，奥运赛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中10个参赛队伍是分为 AB 两组，每组只有前两名可以晋级到下一轮。第一阶段阿根廷的几场比赛结果是，首先第一场比赛1-1战平巴拉圭，然后2-0战胜了秘鲁，第三场比赛中5-0战胜智利，这样就提前一轮晋级到接下来的四角赛当中。最后一场比赛中是3-3战平了乌拉圭。第二阶段的比赛是四支球队，就是每个小组晋级的两支球队进行循环赛，积分最高的两支球队获得参加奥运会的资格。阿根廷的三场比赛，第一场比赛是2-2被委内瑞拉在最后时刻绝平，第二场比赛是3-3绝平了巴拉圭，最后一场比赛1-0战胜了巴西，以5分的分数作为第二名获得了奥运会的参赛资格。巴拉圭是以7分获得了最后的奥运赛冠军。那么接下来我们会简单的回顾一下一些让我们印象比较深刻的比赛。首先是第一场对巴拉圭的小组赛。
在谈这场比赛之前，我们还是要讲一下这个这些国奥队的人员组成。这国奥队的人员组成是全部由阿根廷本土联赛、美职联还有巴甲组成的。这届国奥队的大名单几次经过变动，从一开始的一些人员到第二次就是有了一些非五大联赛的旅欧球员，到最后固定以本土球员为主，巴甲球员和美职联球员为辅，然后整体的变动还是蛮大的。包括之前的热身赛什么的踢的也不是特别好，甚至有被那个日本国奥5-2这种情况。所以对第一场的期待其实不是很高，但是又是觉得对巴拉圭虽然期待不是很高，但还是希望能赢。然后对最后是一个比较突然的丢球吧，是对方的一个反击，也是自己门将的一个失误。对阿梅来说好像就是有点司空见惯了，就是在这种国奥国青国少队的比赛里面，好像就是压着对方打十几分钟，然后对方一个反击，然后门将突然失误一下，然后就丢球，开局就逆风，最后还是很不容易扳平了。当然后来我们知道巴拉圭其实是这届杯赛实力最强的一支球队，但整体从观感还有比赛的情况来看，情势是比那个小马哥之前执教那些比赛是有明显的好转的，但是还是不是特别令人满意。
是的，我记得我当时看第一场比赛的感觉就是依然不太看得出小马哥想要踢什么东西，或者说执行什么样的战术。确实就像你说的，没有看踢日本那个友谊赛的时候这么崩溃，但是依然还是觉得缺少一些什么东西。尤其是阿根廷尽管没有派出可以带来的最强阵容，但是这个队伍根据德转的数据上依然有 1.1 亿的总身价。所以说赛前尽管对于小马哥之前比赛有一些了解的话，会适当调整自己的预期，但是还是觉得以这个阵容的话应该是可以做一些什么的。那我们接下来就再回顾一下最近的一场比赛，最后一场对巴西的比赛，算是生死一线，因为只有战胜才能获得晋级的资格，如果打平或者输了的话就无缘奥运会了。
这一场确实还是主要靠巴尔克的传中找中路的贡度，最后也是靠贡度直接砸头球进球，而且好像传中了38次，巴尔克发起了18次，这个数据还是非常侧重他这一路的。还有一个点就是门将布雷也贡献了几次比较关键的扑救，特别是60多分钟的时候，巴西有一个几乎必进球被布雷扑了出来。
是的，
这场对巴西，我觉得赛前还是阿米还是很担心的，因为觉得这个巴西就是毕竟是实力放在那里，然后还是会有很多担心，不是特别乐观。但比赛进行中，我们就突然发现小马哥这一场就是难得一见，他的战术执行的特别坚决，他给球员们的布置包括球员们的执行就是特别坚决，就是去传中，去打高球，去找这个贡多的头顶。贡度也是不负众望，我觉得这里面有几个人，小马哥他自己，还有进球的贡度，助攻的巴尔科，以及那个上场发挥不太好的斯夫扎，我觉得这三个人都是完成了对自己的救赎。因为贡度我记得是对委内瑞拉有一脚应该算是绝杀的，他踢飞了对吧？
是的，
他踢飞了那个小雷诺多送给他的绝杀球，最后然后球队被绝平了，对，然后他自己也很懊恼。也是在那场比赛里面，巴尔科一个非常上头非常不冷静的犯规给自己惹了一张红牌下去了，然后甚至赛后传出来说他因为这个恶意的动作甚至要停赛两场，但最后经过申诉之后只停赛了一场，他才得以在对巴西这场决赛里面出战，并且送上助攻，也是挽救了他之前那张红牌的错误，回报了队友，回报了教练的信任。还有这个斯福扎也是上场因为他身体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发挥也不是特别好，但是他这场出乎意料的看死了对方的这个应该是对方这支球队里面的头牌这个恩德里克。包括赛后那个推特上有一个段子，就是说巴西今天失踪了一个小孩子，他的名字叫恩德里克，第一嫌疑人叫做尼古拉斯瓦伦蒂尼，算是阿根廷球迷对巴西球迷的这么一个嘲讽吧。虽然你们有名气非常大的球员，你们有前景非常光明，接下来要去的俱乐部非常非常大牌的球员，但是我们在一场比赛里我们去全力的输出，全力的奉献，互相帮助，我们还是可以战胜你的，就是你的个人能力并不是一个不可战胜的这么一个内容。还有包括这个前几场受伤最后一场应该才复出的这个迪塞萨雷，其实小马哥之前也是因为这个球队伤伤走走，他其实并不是带着一套完整的阵容在打，然后能撑到最后一场决赛也很不容易。
是的，最后一场对于巴西的话还有一个人我想要补充，就是同样也是在后腰位置博卡的翼废埃基费尔南德斯。
哦，是的是的，
因为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斯福扎， ESPN 发布过一个数据统计，在这场比赛中斯福扎和翼废两个人对恩德里克一共有11次对抗，他们两个赢下了这全部的11次，另外恩德里克还有4次过人尝试也全部被斯福扎拦截了。关于翼废的话，还有一个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的镜头是他在91分钟的时候应该是有一个对肯尼迪的铲断，我记得是，就是他一开始是先整个人扔出去把这个球铲下来，在几秒钟之后因为他整个人已经躺在地上了，所以他是转，就是相当于翻过身来用头发弹回来的球给再次破坏掉，这个瞬间也是让人印象非常深刻。另外他在整一场比赛中的发挥也是很好，然后很硬朗。
嗯，是的，其实回看四角赛我们发现四角赛里我们进的每一个球我们拿的每一分都有用，就是对于这个最终的结果。而在赢最后这一场之前我们已经有三连平了，就尽管第一阶段小组赛阶段最后那场对乌拉圭可能有所松懈，但是四角赛的前两场我们也是平了的，有一场被绝平，有一场绝平别人，最后每一个球每一分都有用，我觉得这是一个团队非常非常难得的经历和记忆。
特别我们四角赛踢巴拉圭的时候，其实在差不多90分钟的时候本来2-2，90分钟的时候被巴拉圭进了第三个球，那时候感觉已经是要被绝杀了，但是96分钟的时候我们又绝平了，精神面貌还是很好。
而且对于巴拉圭那场比赛也是80多分钟那个丢球是阿尔马达在后场传球的一个失误被巴拉圭给抓住了，90多分钟的那个绝平又是一开始是阿尔马达的一脚远射被门将扑出来，然后索瑞东多在前面补射成功。以上就是我们对印象深刻的几场比赛的回顾，接下来我们会对各个位置上的球员在这届奥运赛上的表现分别进行盘点。那么首先是门将，门将这一次是用 首发门将来自博卡的布雷打满了全部的比赛。对于布雷这次的表现大家有什么评价？
其实我觉得布雷这一次虽然有几个，应该有两个比较大的失误，但是他的总体发挥还是很不错的，特别是像我说的扑出了几个非常关键的球，和巴西那场还有几场平局他都有做出关键扑救。还有一个点是他的身高有1.9米多，但是他的下地速度还是比较快的，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优点吧。总体来说我觉得他是完全是功大于过，只是门将这个位置确实一次失误就比较容易被人放大。
我觉得是可以用这个低开高走力挽狂澜来形容。布雷确实容易就是在比赛刚开始的阶段对方来打反击什么他特别容易失误，但是在这次失误过后他就是立马会做出回应，他之后的几次扑救包括对球门的保护包括应对来球的这种威胁他处理都是相当不错的。虽然就是他第一场比赛有失误，之后的关键比赛中也有失误，但是他反应都非常及时，他是能够把自己的状态瞬间调整过来的。我觉得表现的其实是很好的，可以看出他只是缺少经验，他并不是一个能力上有太多欠缺的这么一个门将。
门将这个位置的话，因为另外两位替补门将没有出场，所以我们就先跳过了。接下来我们来讨论一下防线上的球员，可以先从中卫开始。
我觉得要提防线上的球员，就首先要批评一个人，首先要批评胡里安马拉蒂尼，他现在已经转回到云达不莱梅了。他是入选到国奥23人大名单之后，他的这个经纪人应该算是私下和云达不莱梅进行了转会的谈判，他没有及时的告知国奥队，也没有及时告知阿足协，就导致他的这个报名不能够被替换，所以就是我们还没开赛就少打一人，就是他在参加完国奥队集训之后他立马就去体检就完成转会了，然后他整个人就是缺战了整个的奥运赛阶段。但是他目前好像在云达不莱梅踢的还可以，就是首秀就进球，就是运气还蛮好的。当时对委内瑞拉被逼平的那场球就有点想嘴他，就发了微博说真的很怀疑这个小子把国奥队的运气带走了，对吧？可以说最后读秒阶段然后送出了一个禁区内的肘击一个红点套餐，结果虽然不能说是共赢吧，也就是说他这个离队造成的影响在小马哥的补救之下，在队友们的补救之下其实没有那么严重，但我还是觉得他这个行为其实不太好，其实你有情况要提前跟球队跟足协说明。
对对对，而且把人品带走这个事情真的某种程度上有一种玄学的感觉，因为他到了云达不莱梅之后运气真的非常的好。首先他到了之后的第一场比赛没有上场，坐在替补席，但是在那一场比赛中他们战胜了拜仁，并且是
的球队赢了拜仁
来的首胜。然后第二场比赛替补上场了3分钟，就是从90分钟之后被换上去，本来是消耗一下垃圾时间，结果3分钟之后马上就进球。
对，可能第一脚触球就进球了。
是的，是的，真的运气非常非常的好。
之后我记得是有一场比赛，他这个位置上的主力球员就受伤了，然后就派他去踢了60-70分钟，真的是感觉他的人品一下子大爆发，然后就把这个国奥队的人品给带走了。
是，不知道人品守恒这个定律是在一个人身上适用，还是在他周围就是
这个团队身上是有
联系起来。对，因为马拉蒂尼的这次转会，阿根廷足协对于另外一个在奥运赛刚刚要开始的时候有可能发生的转会，就是卡斯特罗到博洛尼亚的转会这件事情上也非常非常的重视。在转会确定了之后，在俱乐部和阿根廷足协的协调之下，他们是把体检安排在了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所以当时是在一场小组赛比赛之后，卡斯特罗在塔皮亚和另外一位队医的陪同下飞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参加了体检，然后又马上回来，这样就可以接着参加下一场比赛。这个过程还是进行的比较顺利的。这个是关于马拉蒂尼和转会的一些情况。那么对于首发的中卫有什么评价？
首发的中卫，我说一说这个尼古拉斯瓦伦蒂尼嘛，因为他也是去年刚在博卡踢上算是主力，然后也参加了解放者杯决赛。他踢解放者杯决赛的时候，我觉得他的发挥其实也并不是很好。看他的年龄在博卡踢上的时间，其实博卡内部也没有把他当做特别重点的年轻球员去培养。他之前也有应该是也有蛮多的这个租借经历，我记得青年队时期好像也来中国踢过球吧。但是他在整个系列赛中的表现就突然一下子变得非常成熟，能够成为其他这个防线球员的老大哥这么一种角色。他应该是为数不多的每一场都踢满了的球员，因为其他球员或多或少都是有一些伤病情况。我觉得他的表现可以用稳健来形容，就是整届杯赛最后一场对巴西，然后对恩德里克的表现在阿根廷球迷的这个球迷论坛上也是被津津乐道。我觉得他这场比赛就是甚至可以说是超水平发挥，就完全展现了和之前不一样的风采。我觉得这样的比赛对他来说是有非常大的提升的。
另外一位他的首发搭档迪塞萨雷，应该是在小组赛第二场还是第三场的时候就有受伤的情况，所以是缺席了一段时间，然后在第二阶段的时候再重新回归。
他应该是第二场就伤了，然后直到四角赛的第二场，就是对巴拉圭3-3那场比赛，然后才回来重新这个入选阵容，重新上场。其实他也是一个在比赛期间经历了转会的球员，他从这个阿根廷青年人转会到了竞赛俱乐部，但是可能这个国内俱乐部比较好协调，就没有再让他去参加体检这么一系列的事情。他的发挥我觉得也是在他出场时间里也是发挥的很不错的。
他现在是回到了竞赛之后，好像应该还是有一些伤病，所以不确定之后要休息多久可以回归训练和比赛。关于替补中卫的话，有什么比较深刻的印象吗？
先讲一下这个阿隆奎罗斯吧，不知道他的幸运是玄学还是就是嗅觉特别灵敏，他好像是替补登场了两场比赛，然后这两场比赛里面都有进球。他应该是比这个除了贡度以外所有前锋进球都多的，也是蛮有意思蛮玄学的。
其实好像替补中卫出场的并不太多，主要还是拉了一个边卫去打那个中卫，好像拉了武汉是吧？
对。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就讨论一下边卫吧。首先从巴尔科开始。
巴尔科应该是这支球队里面应该算是最名气方面最大的一名这个球员了。他应该是国奥开赛之前确定转会布莱顿的对吧？
对，他的转会是在1月份就已经确定了。
巴尔科之前场内场外有一些事情，我觉得也是有点影响他的这个竞技状态，但是到最后来说还是调整的蛮不错的。他在这届比赛里因为竞争也比较激烈嘛，所以我觉得他的优缺点都展现的比较明显。我觉得对他来说也是一件非常好的经历。因为我对就是天赋比较高的球员是要求比较严格的。我希望巴尔科就是有的教训你吃过了一次就不要再吃第二次了，对吧？然后你去到布莱顿，我觉得好好踢就挺好了。就说不定你有机会在国家队左后卫不太充足的情况下入选这届美洲杯的大名单呢，对吧？其实都说不准。
另外巴尔科他在奥运赛期间很多进攻还是从他这边发起的，不管是传中也好，然后左路跟阿尔马达，然后阿切维里卡斯特罗他们中前场几个人的配合也好，很多时候就是感觉左边会堆很多人，然后巴尔科就是经常会跟他们有一些换位和配合这样。
对，但其实巴尔科的这个活动范围是非常大的，他有时候也去代打这个右后卫，然后左后卫，就是在后腰这条线他也是横向的移动也非常多，跑动接应都非常多。他其实是一个踢球习惯特别熟练特别老成的这么一个球员，你别看他只有19岁，其实他的一些习惯都特别好，就包括我们说有时候一些南美球员的一些小聪明，就是可能他在球场上会故意的挑衅别人，会怎么样。我觉得这些是可以有的，但是 这些所有事情的前提都是你自己要冷静下来，你自己要有冷静的头脑可以处理这些事情，就是不要让一个小火星成为整个球队负担的这么一件事情。但其实他的整体的贡献还是相当突出的。
对对，对于英超观众来说，南美球员在他们心中一直是有这样子一种叫做 cult hero 或者是 dark art master 这样子，就是非常擅长暗黑艺术或者是混乱邪恶行为的，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印象。
对，我觉得他以后一定会成为英超这个赛场上非常不拘一格，非常和别人完全不一样的这么一个风格的边后卫。我觉得以后他在英超赛场上的经典镜头肯定会非常的多，无论是他对别人还是别人对他，我觉得都会非常多。对，包括巴尔克这个整个形象，对吧，红发断眉小雀斑，就是整个一个非常街头的这么一种感觉，
可以说是有点匪气。但是在这整个奥运赛中，其实他这个性格有带来是有点大的问题的。刚刚我们也提了他导致红牌的那件事，在踢委内瑞拉的时候，但是虽然他在决赛线上的助攻我们说他救赎了自己，但是在赛后他的女朋友发了一个动态，大意是说我爱的人用行动让质疑他的人闭嘴。巴尔科转发了这个他女朋友的动态，然后评论说让他们继续逼逼，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就 给人感觉他还是有点不知悔改的那种意思。
就我觉得场下其实都还好说，我觉得他只要场上回应了就好。我觉得他转会去布莱顿那件事情，就是听德泽尔比的采访，感觉他也不是德泽尔比就是第一顺位想要的球员，他可能是球队的这么一个决定。但我觉得巴尔克还是有能力就是打动教练，说服教练，就是说我可以成为你的第一选择，就尽管他不是教练就是第一想要的球员，但我觉得他是有这个能力去说服教练的。
是，他绝对是有这个能力的。而且布莱顿现在还在经历伤病潮，我觉得他还是很大机会能够获得蛮多的出场机会的。
当然到了一个全新的联赛和国家之后，肯定是需要非常非常多的适应，所以也希望他能尽快的完成这个适应和过渡期，然后尽快的出现在赛场上。下一个是想说哪一位球员呢？
那我觉得我们聊一下纳尔多尼吧，这个意外之喜。就是本来是中前卫，然后被小马哥临时拉来打右边卫，结果居然打得还挺好的。像我觉得他的前插呀，还有在边路的推进突破，这些都很不错，也在比赛中有造点啊，有各种倒数第二传。
是的，第三场小组赛踢智利的那场比赛，一开始是小马哥进行一个轮换，让他作为首发的中场出场了，结果在十几分钟的时候，当时的首发的右后卫就受伤下场，所以小马哥那个时候是把斯福扎换上来踢中场，然后把纳多尼移到了右后卫的位置。结果他在那场比赛就是5-0大胜的这场比赛中表现非常出色，几乎参与了全部的进球，有造点，然后有关键传球，所以说就是那场比赛的表现是非常好的。但是他也是在后来的比赛当中有受伤，所以还在一个恢复的阶段。
纳尔多尼这个球员，他其实一方面体现了这个自己的进步，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小马哥的进步。纳尔多尼其实之前算是阿超一家小俱乐部圣菲联的球员，然后后来一个在阿根廷国内算是比较高的价格转会到了竞赛队，然后在竞赛成为了主力，一步一步打出表现，然后又入选了国奥队，然后从中场拿出合格的表现，到这个右后卫拿出优秀的表现，直到这个最后因为伤病不能够再为球队继续做出贡献。我们知道这个小马哥之前的小马哥，尤其是这个带世青赛预选赛南美区没出现的小马哥，带世青赛的小马哥，还有这个去带那几场123友谊赛的小马哥，小马哥球员时期是一个非常严谨非常规矩的一个人。 他竟然会在这个自己当教练的时候时不时排出这种临终位的神阵，真的不知道他是领悟了瓜迪奥拉的真谛，还是这个成为了穆里尼奥的闺蜜，就让人有一些啼笑皆非的操作。但是在最最重要的这么一个系列赛里，然后他拿出了这个让纳尔多尼去打右后卫的这么一个操作，还是让人非常眼前一亮的，就是觉得啊，他不仅补课了，他还加练了，就是这种感觉。就是他不仅把基础做好了，他还有自己的奇思妙想，还有他的提高。然后我觉得这就是球员和教练的双向奔赴，就一个球员他不断的提升自我，不断的去到更高的平台。教练也是从就是这届奥运赛之前的一些采访，我们能看出小马哥其实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甚至都表现出他觉得自己带不好球队这种感觉，他可能觉得会对球员有所愧疚。但他并没有因为这份感情而去停止他教练生涯的学习，他还是不断的去保持学习，不断提高自己，最终就是也是对得起自己的工作，也对得起球员们的信任。赛后就是整届奥运赛结束，确定能出现手应该是阿尔马达吧。他接受采访说我们都一直非常非常信任这个，非常信任教练，非常信任马斯切拉诺小马哥。这种话就是在很多球员那里是客套话。但这群球员，这群国奥队的球员，可以从他们的行动看到，他们是真的信任小马哥。乃至于大多数球迷对小马哥都不抱什么期望的时候，他们还是非常信任小马哥。我觉得这样的双向奔赴，真的是球队氛围、球队成绩提升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点。
是，小马哥他有受到了非常多来自阿根廷球迷的舆论的压力，之前就是被骂的非常非常惨。
只能说他那时候被骂的。确实
是这样，
对，
感觉像献祭了
U20。 对，你带一个，而且那 U20 我觉得还好，就是可能大家都是这种欧洲俱乐部出来的阿根廷小孩，就是彼此间不认识，也不怎么熟，不怎么有配合之类的。但是我觉得你带一批这个在欧洲已经有一些经验的这么一群 U23， 你去输日本国奥一个2-5，我觉得有点真的说不过去。但是这届挽救的就很好，
终于可以看到了一些练级的希望。小马哥养成计划，
四十多归来轮式养成系，
塔佩亚的这个投资终于看到了回报。
好的，那么另外的几个联合位有什么比较令人印象深刻的点？
我觉得都中规中矩吧，就是出场了的，就是还有算是没怎么获得出场机会的，还没有看到谁特别突出。但是我觉得就比如说关键战里面还是比较敢打敢拼的。
OK， 接下来我们可以讨论一下中场的球员，先从后腰开始吧。
说到后腰就不得不提到这个小雷东多这两天经历的这个罗生门了。因为在这个国奥比赛之前，他和狼堡的这个转会传闻还有鼻子有眼儿的，然后到了这个比赛快结束的时候就突然说要加盟迈阿密国际。
回到他的比赛的表现有什么评价吗？
他比赛其实可能就是由于整体打法的原因吧，他并不是小马哥的一个首选。但是我觉得他替补比赛替补登场的时候还是有所发挥的，就包括这个对委内瑞拉长距离盘带给贡都送出了一脚胃病吧，然后贡都给踢飞了。好像他这个第一阶段里没什么表现，但在四角赛里还是留下了自己的表现的，就是包括第二场对巴拉圭自己的一个绝平还是蛮好的。其实小雷东多是一个比较有高阶天赋的这么一个球员，就是说他的一些球感了，一些运球了，一些盘带了，肉眼可见的天赋真的有点他老爸的影子。但是他需要提升的就是对比赛基础内容的这么一些贡献，比如说自己的跑动啦。我觉得就比如说对委内瑞拉那场比赛里，我觉得他替补上来他的跑动和接应是不太够的，就尽管他最后传了那么一脚好球，我觉得他基础内容方面还是可以有所提升的。
那接下来我们斯福扎和伊费这两位，其实我觉得斯福扎跟伊费比较偏向于拦截的防守后腰，小雷的话其实还是比较，就是相对这两位来说球风优雅一点，可能也是一个家学渊源。
对，而且斯夫扎和伊费我们在回顾巴西那场比赛当中也有过一些讨论，大家觉得他们在之前的比赛和最后阶段比赛当中就是表现是基本上比较稳定呢，还是说也会存在着适应和渐入佳境的状态？
嗯，我觉得也是有波折的吧，他们俩也不是每场比赛表现的都特别好，其实是有一些比赛表现的不是那么好的，是会有这个失误了，也会有对抗方面的劣势了。但是最后一场比赛就是他俩都拿出了这个超常的状态和这个超常的付出度，然后也得到了这个超常的回报。起码对恩德里克这场比赛会让更多的球探看到他们，就包括斯福扎早年曾经也是被巴萨关注过的球员，但是这几年他在阿超也是非常平稳的在成长在进步，但是最后可能就是五大联赛没有特别适合他球风的这么球队吧，导致了他现在要转回去巴甲这么一个对于阿根廷球员来说可以说是不算特别友好不算特别好的目的地吧。但伊费呢，伊费他是得到了很多五大联赛头部球队甚至于豪门球队的关注。但是看他之前的访谈，他好像是比较有意想踢这届奥运会的。我觉得具体的转会是要看下创。
OK， 那我们可以接下来谈一谈伊费的在博卡的队友梅迪纳。
梅迪纳也是技术型的中场，也是也可以说是球风非常优雅的球员。就是我觉得他和在巴萨踢球的德容其实是非常像的。当然他防守有一些地方是做的比德容要好。他也是算是成名了几年的球员吧。但今天依然非常年轻。今年才21岁。他也是非常想踢这届奥运会的，所以东窗可能就没有让他的经纪人去联系转会。他在这个博卡这两个赛季的表现也非常的稳定，我觉得就是心态非常好。
而且梅迪纳也是在之前阿根廷的年纪更小的梯队也是一直有被征召，很早就开始参加国家队的。纳尔多尼的话我们已经在盘点后卫的时候讨论过了，所以如果没有更多需要补充的话可以再往前讨论一下阿尔马达、罗德里格斯和埃切维利。
其实我觉得阿尔马达现在在不管是国奥还是能够相对稳定的入选成年国家队，其实他的技术上还是相对比较全面的，只是他现在需要寻求的就还是一个平台的上升。我们也能看到他在这几个转会窗积极的寻求欧洲的俱乐部的 offer， 但是最终也还是并没有成型，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比较遗憾的事情吧。像他这一次奥运赛中好像也有打进任意球，也打进了四个点球，而且四个点球的风格踢的还是挺多变的，其实就还是希望他能早日登陆欧洲吧。
对，阿尔马达在这些比赛当中也是充分发挥出来自己定位球尤其是点球和任意球的能力。关于转会的话，他其实这个冬窗应该是确实是非常想走，但是大部分俱乐部在这一次冬窗也没有很多的大动作，所以还是看看等到夏天能不能有什么确切的进展。
对，马达也算是这个成长经历比较曲折的球员，就是成名非常的早，关注度也非常的高，但是因为家里经济情况然后选择了这个美职联，在美职联又突然就是得到了这个22年世界杯国家队的这个征召，在很多人眼里他可能就是去蹭了一个冠军，但是在之后就是感觉他整个人一下子心态也有了改变，就是真的有了一种世界冠军的心态跟气质，就包括积极的向欧洲球队示好要寻求转会了，还有这个他不在国家队而去低级别的国奥队去当带队大哥了之类的，感觉他承担的责任就是更多了，对责任的理解也更深刻了。他这两年其实心态成长的还是比较好的。
是的，像我在听因为当时找的是西语解说的直播员，就是他们每次在阿尔马达拿球的时候都会在解说的时候加上世界冠军阿尔马达。
嗯，对，就感觉这个世界冠军真的是对他有提升的。
对对，而且他是作为这个 U23 的队长，我觉得也是 承担了队长的责任，不管是从比赛的直接贡献，就是进球助攻方面，还是说在场下就是带领一些可能更年轻的经验没有那么丰富的球员，所以也是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因为一些球迷对于在美职联的球员其实是有一些不信任，就是包括他们的对抗强度也好，技术上面的一些精度也好。在奥运赛当中，我觉得我有几次不是非常喜欢他传球的选择和精确度，但是其他也是可以在另外的一些方面看到他的贡献和能力。
对，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不足和他的缺陷，但是也是不能否认他的贡献和他这个想带领大家就是打进奥运会的心。
对，那么我们接下来可以讨论一下另外两个更年轻一点的球员，一个是来自竞赛的罗德里格斯，还有一个是从 U17 因为德拉维加受伤所以被紧急拉进奥运赛大名单的埃切维里。
其实先说一下罗德里格斯吧，他我觉得才是让人比较惊喜的这么一名新入选的球员。就好像在前几次国奥队的大名单里面并没有他，就他自己也是上赛季在竞赛刚刚被加哥踢了不太到一个赛季，但是他在这届比赛里面展现出来的内容还是非常好的，技术还是非常的扎实的，然后小组赛阶段的进球有不少也都跟他有关。我比较希望就是看到他和这个纳多尼回到这个俱乐部能够搭档后腰，我觉得他们俩都是可以有能力去旅游的球员。
对，关于罗德里格斯的话，从一开始从训练看到他到在比赛当中看到，就是看到很多人都在问同一个问题，就说这个16号是谁，感觉之前没有怎么关注过，然后突然这样的冒出来一个人。我当时也是我一开始在看到安婷他们的训练的动态的时候，然后我说诶，这个小孩是之前好像从来没有看到过，然后就是去考古了一下他上个赛季在竞赛的表现，他是在联赛杯的时候表现的比较出色，他的进球集锦当中有好几个非常精彩的远射世界波的进球。他现在在竞赛是接过了前辈的22号球衣，就是之前劳萨罗穿过的号码。
我对罗德里格斯印象最深的还是当时被大家说的经典的那个团队作战进球，就是踢秘鲁那一场的时候他接到球以后做出了一个关键的长传，还有就是之后有一次破门。你刚刚提到他接过竞技，其实还有一个也是老前辈米利托穿过的22号，证明了竞技对他的期待还是蛮大的。他的年纪在这一届U23 里面也算比较年轻，好像是03年的吧。
对，他应该是去年120的适龄球员。然后埃切维里这届比赛对于埃切维里来说我觉得是不容易的，就是因为他刚不久之前才刚刚踢了这个世少赛，这个期间对于他来说应该是一个休息，然后参加合创一线队训练，就是对他们来说应该是夏训，就是季前赛备战的这么一个阶段，然后就被临时征召来踢了这么一届比赛。在这个之前他还处理了自己的转会事务，就是我觉得这段时间压在他这么一个年龄段的球员身上的事来说可以说是非常多的，但是他应对的都还是不错的。他可能一下子到了这个123级别的比赛，就是身体上还是有一些不适应，但是我觉得也是在尽力做出自己的贡献了。尤其是对哪场比赛的赛中他有一次这个突然的胸闷，也是有点被吓到，然后后来索性是做了全面的检查，发现没事。对于他整个人的心态考验也是非常大的，我觉得提升也是很大的。
埃切维里我觉得虽然说他的年纪跟他的体格在 U23 里面是比较弱势一点，但是他的技术还有他的大局观呢，其实能看出来他在U23这个级别里也依然是非常领先的球员。这一次的奥运赛刚好在他刚刚官宣转会之后和合床球迷的 关系可能有一点紧绷的时候，被征召来踢了这个奥运赛，我觉得可能对他跟河床球迷的关系之间也是可能算好事吧。虽然他在河床的几个小伙伴在这几次河床的比赛里面都有了出场。
对，所以河床球迷现在是这样，曾经阿秋美是我们的好朋友，现在你不是我们的好朋友，但是我们马上就找到了新的好朋友卢贝托和孙小马，包括因为苏比亚布雷，他虽然是出场时间没有前两位那么多，但是也是一个非常有天赋非常值得期待的球员，而且他跟孙小马一样都是07级的。阿秋维利因为错过了和河床的季前赛，然后回到河床之后能得到多少的上场时间还是一个未知数，以及河床球迷现在对他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就是没有像之前那么喜欢，就是作为像宝贝一样对待的这样子一个心态了，所以看看他回到河床之后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接下来我们最后讨论一下锋线上的几位球员，那就先从中锋开始吧。
那就先说说贡杜吧，这个最后打入绝杀球的这个贡杜，其实在就这届杯赛开始之前，他应该是这个小马哥心目中的这个中锋的第一人选，结果这个比赛开打之后，然后中锋第一人选变成了这个可能机动性更强的这个圣地亚哥卡斯特罗。然后贡杜呢在这个替补表现和关键比赛的表现中，然后还是对得起他之前这个主力身份的，就包括贡杜他本人的俱乐部经历也是比较的这个曲折的，他本来是这个河床青训出身，然后又到这个低级别的萨米恩托踢球，然后在阿超打出数据上，现在又转回去了阿根廷青年人。我觉得还是对得起他这个年龄段来说比较成熟的风格的。然后就虽然打丢了一个绝佳的机会，但后面这个绝杀也证明了自己的能力。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圣地亚哥卡斯特罗了，他也是在比赛期间完成转会，还有塔皮亚亲自陪着，就是返回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去体检，然后再飞回来，也是蛮辛苦的。好像他飞回来之后的状态有点就是不如他比赛刚开始的状态，但是我觉得也是为球队拼尽全力了。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天赋的球员，其实从对他的使用上来看，其实也能看得出小马哥还不是特别熟悉每一个球员的这个特点和能力，就是他们的训练量彼此之间的配合还不是那么的完善，但是每个人还都是以自己的方式去为球队做了贡献。其实圣地亚哥卡斯罗在四角赛的应该说是前两场里面吧，都丢掉了不少这个好机会，但是我觉得他在比赛的一些基础的内容方面，包括跑动啦、反抢啦，都在为球队做着持续的贡献。
他们两个其实都是，就是卡斯特罗和贡杜这两个中锋，其实都是非常跑动非常多，非常为团队牺牲的中锋的，只不过一个是偏向于冲击的，像卡斯特罗比较冲击型，然后他的身材也比较相对贡杜来说灵活一点，然后贡杜就是比较偏向一个支点的，又是一个身强体壮的大中锋，有1.9米左右。但是他们俩在这届杯赛上，还有包括我们等一下要说到的索拉里，这三个人在这届奥运赛上其实运气都不太好，可以说有点倒霉，特别是卡斯特罗跟索拉里。
其实贡杜是真的团队型的球员，他的应该是接近1.9米的这个身材，他的对抗成功率好像不是特别的高，但是他的跑动在他这个身高来说真的是特别的多，就包括最后一场他真的是跑到力竭了，跑到气喘吁吁了，然后还是非常就是拼的去回防，去跟队友保持好站位。其实尤其是最后一场他和卡斯罗两个人都首发的情况下，教练最后就去换下了这个理论上跑动可以更足的卡斯特罗， 然后留下了这个头球更有威胁的贡度。然后我觉得贡度是努力的把这个换下卡塞罗可能损失的这一部分跑动量，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自己的付出去补足了。这真的是要为他鼓掌，真的是团队型的球员。
是的，而且在赛前就是大家对小马哥的执教能力还不是那么信任的时候，有很多网友隔空提建议说，反正你玩不明白那么高级的战术，那我们就直接两翼传中找贡度。然后最后竟然果然还是靠着这一招拿到了奥运会的入场券，所以也是挺有意思的。
嗯，是的。
那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谈一谈刚刚说的运气不太好的索拉里。
索拉里在这个河床的数据可以说是非常好的，就他也不是主力，他算是替补和主力之间的这么一种角色，但是他的效率非常的高。他上赛季应该是拿到了两双，还是一个不小的两双的数据。嗯，他的特点还是比较直接的，就是用速度去冲击球门，然后把握射门机会。但是这届杯赛可能对他来说也是身体压力比较大的一届杯赛，然后得分方面的表现也不是很好吧，但常规的贡献还是有的。
他的盘带突破远射上面还是都做得比较好的，而且还是在常规首发只有他一个边锋的情况下，这些都做得挺不错。但是像我们刚刚说的，他们比较倒霉的一个点就是在踢秘鲁的时候，索拉里有一个助攻卡斯特罗的进球，结果被边裁误吹了越位，这个比较可惜。
哦，是的是的，误判我也有印象，他应该是漏看了边线附近的一个对方球员，所以把这个进球吹掉了。另外一边的冈萨雷斯，就是小马哥这次确实边锋带的非常的少，两边都只带了一个边锋位置的球员。但是冈萨雷斯他也是有进球，我记得在有一场比赛好像是智利的那个小组赛，发挥还是不错的。
感觉他上来是帮助防守比较多，然后就自己进攻的这个自主权其实并没有太多。
对，冈萨雷斯应该是纽维尔老男孩的球员，所以也有一个小插曲，就是在对于乌拉圭的那个小组赛之后，贝尔萨是过来和他有一个赛后的合影和交流。说到这里就再提一句，他在赛后跟小马哥也是有就是有合影，拥抱交谈。因为小马哥的国家队首秀是在贝尔萨执教的时候进行的，所以说也是就是一个比较有渊源的一个教练。
那个时候本来不知道乌拉圭国奥的主教练是贝尔萨的，那天踢比赛的时候才发现居然是他。我朋友还和我感叹说，乌拉圭这是请主教练还是请了个驴啊，国奥跟成年队都让他来带。
对，所以当时看到的时候也是有点惊讶，同时也有点担心，因为乌拉圭跟阿根廷是在同一个小组，然后在一个非常有限的情况下，一开始会比较担心他们是不是是一个非常有竞争力的对手。而且乌拉圭是23年世青赛 U20 的冠军，球员的实力应该也是不错的。我没有看很多乌拉圭的这次的比赛，但是听说他们好像是在防守这个环节上有比较多的问题。
好像贝尔萨这个教练就这样，当你觉得他没威胁的时候他突然很有威胁，当你觉得他比较有威胁的时候，然后他突然有一个环节就好像完全没做功课一样。就虽然国奥队他踢得不太好，但是就更加突出了他的一个国家队其实带得非常不错。这个现在在南美世预赛排名第二嘛，对吧，这个前不久还刚刚击败这个世界冠军阿根廷，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值得警惕的对手。
而且他们的锋线上的球员卢西亚诺罗德里格斯也是这次表现很好，然后尽管只踢了第一阶段的比赛，但是依然有五个进球，就是并列最佳射手的这样子的一个位置。那接下来我们有没有关于小马哥的一些需要补充的？
其实我私心还是希望就是由他来带这一届奥运会的， 就是一方面不会给斯卡的团队更多的负担，就是另一方面也是让他自己获得更好的这么一个锻炼机会。然后主力框架还是由这支自己拼出线的国奥队来组成，然后你再补充一些必要补充的位置，你用超龄球员的名额去补充，你用更好一点的血液去补充。上届奥运会，现在发展最好的应该是小麦了，麦卡利斯特，那他又是世界冠军，他又转会到利物浦去穿十号。其他人其实也有发展的蛮不错的，像那个内文佩雷斯，还有一个中卫是谁来着？
梅迪纳是吧？梅迪纳。
哦，对对，是那个朗斯的梅迪纳，对，法昆多梅迪纳。就是我觉得，一些球员书写一些球员的故事吧，对吧？
是的，而且奥运会的阵容是只能带18个人，所以比奥运赛的阵容又进一步缩小。那么在具体的人选上，有没有特别希望看到，或者说你私心希望他能参加奥运会的球员？
首先我觉得虽然说适龄球员这么多，但是欧洲俱乐部有可能不放人，不过考虑到奥运会的时间，应该大概率可能还是会放人的。但是我觉得我们还要考虑到一个问题，就是相邻时间比较接近的美洲杯，像阿马达可能他在国家队不会得到非常多的出场时间，那还有可能去踢一踢奥运会，但是恩佐的话大概率是可以说是不会。然后还有两个边锋，一个加纳乔跟一个苏莱，这两个也是非常有可能在三月份就得到国家队征召，他们会不会能不能参加奥运会又是一个问题。锋线上来说主要就还是刚刚提到的这两位，还有一些从 U20 或者甚至 U17 升上来的，然后右边就还是像卢卡罗梅罗、索拉里。德拉维加的话，虽然我个人比较喜欢他，但是我觉得他大概率不会再入选奥运会的名单了。中场的话，我最私心的当然还是旅欧的那几个小孩，皇马的帕斯，还有现在租借在蒙扎的卡尔伯尼弟弟，还有现在这赛季在布莱顿表现非常亮眼的伯纳诺特，这几位是我私心比较看好的也比较喜欢的几个中场小孩吧。那我觉得当然最希望还是帕斯能够有机会来踢，因为除了帕斯，另外两位现在在自己的俱乐部一线队都有比较稳定的出场时间了，但是帕斯因为平台的原因现在还是在主要踢 U19 的比赛，我觉得他接下来要是再踢不上比赛的话，应该寻求去租借到西甲的一些中下游球队获得更多的出场时间来锻炼自己了，不然以他现在的水准在 U19 继续踢下去其实得不到什么太多的提升。左后卫巴尔科这个问题也是刚刚说的，他很有可能入选到美洲杯的大名单，甚至由于我们成年队左后卫这个位置的空缺问题，他也很有可能在美洲杯获得一定的出场时间，这个也是有可能影响他在奥运会的状态，因为像21年的欧洲杯和东京奥运会，大家也都看到了西班牙几个小将的连轴转，比如佩德里跟奥尔莫代表成年队踢完了欧洲杯，而且还是在西班牙很多比赛都是打满了2小时的情况下，他们又去踢了奥运会，并且踢到了决赛，肉眼可见的对这两个人的消耗很大，并且他们俩到现在都有一定程度的剥离，所以这个对适龄球员并且水平很高的适龄球员的使用，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需要慎重的问题。右后卫的话，我最看好的除了这一次虽然是从中场过来代打的纳尔多尼表现非常惊艳啊，除了纳尔多尼以外，我还是个人比较看好贾伊吧，不过他也是比较偏向攻强守弱的一个球员，而且也有一定程度的小脾气啊。那至于后卫，那我自己也比较喜欢的一个是现在在城堡效力的戈麦斯，之前是 U20 的主力中卫，还有现在在迈阿密踢球的那位小后卫。门将位置的话，当然我还是最支持这次奥运赛中算是立了大功的布雷， 我差不多就讲这些。
我还是之前的一个观点，我还是比较希望赢得了这次奥运会参赛资格的这支奥运赛队伍为主体，再补充一些当时状态比较好的球员。我的私心主要在超龄球员这个方面，有三位超龄球员，我觉得是比较合适入选这次奥运会大名单的吧。首先我觉得是这个阿斯顿维拉的布恩迪亚。他是一个十号位的球员，同时也能够去打边锋，而且他是之前赛季初经历了这个十字韧带的重伤，现在恢复了差不多是5个月了，到奥运会的时候应该能够伤愈复出。我觉得参加奥运会一是能够弥补他这个不太能入选国家队或者不太能在国家队踢上比赛的遗憾，然后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他这个伤愈复出，寻找这个比赛的节奏，这样一种状态也有利于俱乐部对他的放行。还有两位，一位是效力于帕尔梅拉斯的塞洛佩斯，因为他是一个投球非常非常非常强的这么一个高个子的中锋，然后也是团队性非常好的一个球员，他的特点就是非常像英格兰的凯恩。我们知道这个小马哥他情急之下也是比较会选择传中战术的，所以我觉得带上他也是一个战术的选择。当然同类型的已经有共，所以他的入选的可能性可能不是很大吧，但是这是我的私心嘛，然后我觉得还是推荐一下。三位就是这个中后卫，我觉得瓦伦蒂尼他基本上已经可以锁定一个奥运会名额了嘛，他是一个左脚中卫，那我就找一个右脚中卫。我就比较欣赏墨西哥莱昂俱乐部的阿多尼斯法里亚斯，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爱将。我觉得他是完全有国家队水平的这么一个中后卫，可惜就是在他打出高光表现的那个赛季里正好经历了疫情的冲击与影响，就导致他这个旅游未能成行，我觉得也是比较遗憾。我觉得也希望他如果有机会的话也能到这种国家队的平台来感受一下，来锻炼一下，展示一下自己的能力。
我还想要补充的两个人，一个是后腰位置上在波尔图的阿兰巴雷拉。阿兰巴雷拉也是之前在阿根廷球迷当中呼声非常高的一个防守后腰的选择，并且他在波尔图目前的表现也是非常好，坐稳主力的位置，并且被很多波尔图球迷认为是上个夏窗甚至是最近几年来的最佳引援。另外一个就是门将位置上，因为就像我们之前说的，门将是阿根廷青年人才相对来说储备最薄弱的一个环节，由于在成年队不出什么特别大意外的情况下，一般也都是只有主力门将会有上场的机会，那么可能我们私心来说会有一些想要给其他替补门将一些更多表现自己的机会吧。因为我前两天刚好跟另外一个朋友聊到这件事，然后他非常的喜欢鲁力，所以帮他说一下。对，好的，以上就是我们对于奥运赛的回顾和巴黎奥运会的一些展望。那么接下来我们会简单的聊一聊在最近一两周当中关于阿根廷足球和阿根廷球员一些我们觉得比较有趣或者值得分享值得讨论的话题。首先是关于阿根廷国内的联赛杯的比赛，目前只是进行了4到5轮，所以说对于比赛的内容我们可能没有特别多觉得需要重点进行讨论的。但是一个比较值得关注的事情就是06级 U17 阵容当中的球员，他们大部分都已经跳级到了预备队和一线队。对于阿根廷国内的联赛来说，跳级的情况是比较少见的，尤其是在河床，鲁贝托和马斯坦托诺都是已经在一线队取得了进球，其他的前场的攻击线基本上所有的球员都已经在一线队正式的比赛或者是在季前赛上有过首秀。
因为去年的 U17 嘛，他们其中很多人现在已经年满18岁了，他们集中的上调一线队然后参加比赛，我觉得也是阿根廷足坛这个对于目前的世界足坛的一种转会趋势的适应吧。 就拿22年世界杯冒头出来的几位年轻球员举例吧，阿尔瓦雷斯、恩佐和麦卡利斯特，他们去到这个旅欧或者是去到五大联赛的年纪都已经是21、22岁左右，但是前两年的情况是那样，这两年情况又变得很不一样了。像这个埃什维里还没有年满18岁就已经被各路豪门关注并且愿意为他付出报价，然后刚满18岁就被曼城买走了。曼城对他的预期让他在河床锻炼的时间好像目前看来好像也就是一年，所以他加盟曼城最早可能就是19岁加盟，再晚点或者是再去别的球队锻炼一年可能也是20岁左右，这也是远远早于他之前的前辈的，像阿尔瓦雷斯21岁接近22岁才加盟曼城，像恩佐也是接近22岁才旅欧。我觉得这是为了适应这个转会年轻化的趋势，所以整个阿根廷足坛对于他们自己人才培养就做了一定调整。可能就是说如果我们让这些年轻球员没有在阿根廷足坛一线队效力的经历，他们去到其他国家比如说五大联赛的球队的一线队，他们的适应可能会更难，所以我们不如提前先把他们调上来，经历了一年或者两年的适应期，让他们逐渐适应这个比赛的节奏跟强度，我觉得对于他们这个职业生涯未来的发展也是非常有好处的。虽然说是有点无奈之举，但也是非常积极的应对了。
是的，我觉得这些U17的小球员跳级参加一线队或者预备队的比赛绝对是好事，但是像刚刚提到的在跳级之后随之来的转会的甚至转会豪门的提前，这个又是一个有利有弊的选择了。如果过早的去到豪门，就可能会面对像现在的佩罗内甚至像在皇马二队的帕斯这几个在一线队踢不上球啊，只能到处租借，自己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这样的情况。这也是我在埃切维里转会曼城之后一定程度上的一个担心吧。不过他被回租到河床一年，这个情况可能能够相对改善一些。然后像这一次我们的几个前场攻击线的成员啊，也都已经在一线队有首秀，其中像埃切维里跟洛佩斯他们两个是在 U17 比赛前就已经在一线队首秀过来的球员。桑提洛佩斯呢，这个前段时间也是经历了一个续约的风波啊，甚至一度要没有球踢了，独立俱乐部放言他要是不续约就下放甚至不让他踢球，不过好在最后他也是更换了经纪人，然后成功的和独立续约到2026年。那洛佩斯呢也是据说在这个转会窗口也是拿到了一些欧洲的 offer， 只不过没有非常明确的消息啊。当然其中也有据说有一个 offer 是来自曼联的，至于已经取得了进球的小小马跟鲁贝托，马斯坦托诺他之前是练过网球的，后来才转向了职业的足球选手，然后也是一个比较相对沉稳冷静球商比较高的球员啊。
对，马斯坦托诺进球之后他是打破了河床的记录，成为了河床俱乐部历史上最年轻的进球者，这个记录之前是由河床的名宿萨维奥拉保持的。关于06、07级的球员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对我来说，我觉得之前一两周阿根廷球员身上发生的一个比较有趣的事情是在最近一轮或者上一轮的联赛当中中卫就是框框进球。首先塞内西在伯恩茅斯是进了一个球，然后在意甲这边夸尔塔马丁内斯是为佛罗伦萨有一个进球，刚刚在东窗免签转会乌迪内斯的贾内蒂收获了自己的意甲首球，并且是对尤文图斯打进的这个进球帮助乌迪内斯最后获胜拿到了3分。 贾内蒂是在30岁的时候才从阿贾的城堡萨斯菲尔德俱乐部免签转会，也是比较特殊的一个情况吧，因为大部分的阿根廷球员想要登陆欧洲都会在一个比较年轻的年纪。对我来说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在这个冬窗另外有很多阿根廷的年轻球员也是完成了自己的租借和转会，比如说贝利斯，他就是从热刺租借到了西甲的塞维利亚。贝利斯在转会之后的最近一次采访中就提到，到了塞维利亚之后他就受到了阿根廷前辈之前也在热刺效力过的拉梅拉的热情接待，他说一到之后拉梅拉就请他去家里面吃饭，两个人就是聊得非常开心。另外还有两位获得去前辈家里做客的机会，就是刚刚转会本菲卡的普雷斯蒂安尼和罗埃塞，因为刚好是赶上奥迪生日，并且天使迪玛利亚也过生日，在本菲卡的阿根廷球员当时是有一次聚餐，两位刚刚转会的球员也得到了前辈大哥的热情照顾。
普雷斯蒂安尼小普这次转会到本菲卡还有一个对我来说比较可喜的事情，就是他在之前经历了阿根廷国内的一些极端球迷对他的攻击之后，那一段时间明显他在社媒上的展现的情绪和个人生活是很少的，但是他在这次转会来到本菲卡之后，他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的个人生活也变多了。虽然他现在还没有在本菲卡出场，我们还没有看到他的表现以及他的适应程度，但是我觉得至少在生活状态和心理上这是一个可喜的事情。当时同样受到极端球迷袭击的卡斯特罗在奥运赛期间也转会到了博洛尼亚，这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新的起点，新的发展。
城堡的极端球迷的攻击事件，当时受到影响的几位球员小普和卡斯特罗已经完成了转会，瓦伦汀戈麦斯现在还在城堡，并且是作为队长，就是他应该是第二顺位的队长。目前城堡对于他的估计是在这个夏窗大概率会转会，并且会收到，基本上是可以肯定会收到几份来自欧洲的 offer， 所以现在目前是在跟他推进去，应该是为了增加夏窗的时候的转会收入，因为他的合同本来在今年年底也会到期，希望他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有比较好的表现，并且夏窗的转会也能够顺利吧。最后的最后，毕竟这个节目叫阿弥陀佛，所以我们还会有一个夹带私货的许愿托佛环节。如果你还记得世界杯期间大家随喜烧香敲木鱼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盛况，那么就应该理解这是一种一以贯之的传统。在这个环节当中的许愿内容可以是和足球有关的，也可以是偏向生活方面的。在之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计划把这个环节面向听众开放，所以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欢迎在评论区或者通过其他各种方式给我们留言。我的祝愿也好，立 flag 也好，就是首先希望尽快把这一期的博客剪出来，并且希望有接下来的几期或者很多期博客，因为我们已经有一些选题上面的构思和嘉宾上面的想法了。然后另外我之前一直搁了很久的一篇翻译的文章和关于教练组的一个重要成员的一个文章，拖了太久了都没有动工，所以希望尽快把这些一直想要做的产出完成。
首先希望我个人更新这个球员的评论更积极一点吧，因为我是一个对高天赋的球员要求比较严苛，然后对低天赋的球员要求比较宽松的一个球迷，所以导致有时候我关注了一些比较高天赋球员，对他们有一定了解的时候， 在下笔去写，比如说球探报告这种东西的时候，就好像有一点在大家看来有点吹毛求疵，然后有点对他过于要求也高了。但是我觉得他有一个天赋，他就应该做到更好的程度。我也希望自己能够更坦然的去面对这些球员的缺点，有动力去完成他们的一个球探的报告，然后分享给广大的阿迷们。然后其次就是说，最近对于阿根廷球迷来说，算是并不那么快乐的一段日子。但我觉得这样的纷纷扰扰终将会过去的，对吧？连那些曾经很有天赋，然后重伤没能够达成自己职业预期的球员，他们都能在之后更加坦然地享受足球带给他们的快乐。我想我们作为球迷也能够摆脱出那样一些的纷纷扰扰，去享受阿根廷足球带给我们的快乐。
那我要首先最对夹带私货的，还是我希望在皇马的帕斯能够有在皇马有一定的出场时间，或者是能够租借到其他队伍，然后他有一个好的发展。这是一个我最私心的私心了，一个我从21年就开始关注的小孩子。第二个私心呢，就是独立的桑提洛佩斯能够在独立一线队有好的表现，然后尽早去到欧洲豪门。那最后再许一个宽泛一点大一点的愿望，那就是在即将到来的美洲杯和奥运会，阿根廷队都能够取得好的成绩，让我稍稍的展望一下2026美加墨世界杯。然后教练的话，无论斯卡或走或留，我都希望他有一个好的告别。最后就是祝愿每一个关注阿根廷的球迷们，大家学业进步，工作升职加薪，生活都要开心。大概就这样。
非常感谢大家，以上就是第一期的内容，希望下一期能够尽快与大家见面。